水越来越多了。又说水是浩大，了解那水的威力啊，但是那是海啸，那浪的威力啊。但是在那个光景圣经描写方舟真漂亮，水越往上涨的时候，就把方舟呢飘起来了，真美啊。无论地上的风浪多大，你是在耶稣的手里的话，这些风浪就把你更加往天逐天的境界举起来。圣经又说啊，水是浩大，方舟呢就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你知道那个飘来飘去那个字原文是什么吗？那个字呢就是挪亚与神同行同样那个字了，哈拉克，散步啊，多么美丽啊。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挪亚与神散步啊，在狂风暴雨的时候，他又怎么样继续的在方舟里与神散步，零下在狂风暴雨怒海狂波上面。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理当亲近神啊，你不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亲近神啊，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与神同行啊，在狂风暴雨的时候照样与神同行。这个呢是在洪水的时候呢方舟的见证。所以今天呢 Focus, 我们见到全世界的化石分墓啊，恐龙的化石分墓，好像我们这个是哪一个西靠是哪一个 museum 啊， Harvard museum, 他说给我们见到那个化石恐龙化石的坟墓都是埋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拿着安安详详受寿终正寝的躺在那里啊，都是一大堆的捆在那里的。这个明显是这些大浪一个推来一个推去，立刻把它们埋起来，既埋了，然后即使需好多沉淀物把它盖上去，在一年之内呢形成的，这个才可以实现东西呢骨头变成化石的条件嘛。我们呢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些骨头的现象。人呢也埋下去了，虽然这个呢不是洪水，这个呢是 Herculaneum, 也是火山爆发的，这个一些人呢被埋下去的火山会埋下去的光景了。所以你现在想想看，在这个有一万英尺的高山上啊，看怎么有可能两棵松树连根站在那里变成石头呢？一点都不奇怪。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的末期啊，最高的山在什么地方？在水下二十几英尺深呢、啊、对不对？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埋下去了，这是我的儿子了，你看他现在就站在这个大树的下面了、啊，整个树化石的是一个 redwood 啊，大概呢有四个人才可以围抱。那么这个他站在下面吓得要死，为什么？因为斜坡一下去是一千英尺，这个不是那棵树的树枝，这个是另外后来长上去的树，这个就很容易解释了。从那个圣经洪水呢，就十分容易解释。所以你看看这个松树，你看起来那个树皮呢树纹呢都还栩栩若生啊，对不对？它整个变成石头了。现在另外一个问题了，鸟，这个是金鸟，这群可能有整百万只啊。鸟的化石呢在这个记录里面呢是很少，对不对？这件事情进化论的人一点都解释不来，因为如果生物都死了就掉在地上面慢慢埋起来变成化石的话，那鸟这么多应该有好多鸟化石，对不对？你看这个呢是为始祖鸟的化石了，全球啊只有十几只而已啊，你看不合理啊。其实从洪水来解释就很方便的，很容易，为什么？ 鸟呢会飞的，对不对？人跟哺乳动物也会跑的嘛。所以在洪水的初期的时候，他们会逃命吗？会。但是最终呢，有没有地方逃？没有了。但是他们死的时候，水位怎么样？很高了。所以他们的尸体会怎么样？就浮在水面了。如果浮在水面的话，会怎么样？腐烂掉了。但是也有一些会埋下去，对不对？唯有那些住在水边的呢，一炸的时候，那些热流一冲下来，就先把它埋下去了。这个我们从洪水来解释呢，就十分合理的。所以你现在也晓得了，挪亚先放一个乌鸦出去，对不对？乌鸦为什么出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却不回家？他在做什么？吃大餐，对不对？鸽子肯不肯啊？鸽子肯不肯？鸽子不肯。鸽子有个任务，它要把生命的信息带回来，对不对？它不要停留在那个死的东西里面，因为它知道它要把生命的信息带回来给主人。嘿，弟兄姐妹们啊，你是个鸽子还是个乌鸦？今天那些水到哪里去呢？圣经说神纪念挪亚跟和他在方舟里面的一些的活物，就叫风吹地啊，那个地球的保护不见了。忽然间两极冷，吃到热了，空气对流了，那个 jet stream 不得了啊。我们提供那个时候呢，两极就下大雪了，地球没有保护更加冷了。那个呢，有可能是所谓第一次的冰河时期了。我们想到今天的两极的冰呢，如果融化的话呢，我想呢，不单是那个西雅图，还是哥伦比亚在海底啊，我相信这里呢，也可能跟水近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些水到哪里去呢？一个地方呢是两极了。但是可惜啊，人类学了这个功课之后很快又忘记了。巴别塔的时候呢，人类又来呢跟神对抗了。我们刚才提过，法勒出生的时候呢，是法勒呢是希波的儿子，是洪水之后的第四代。谁建巴别塔的呢？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林木建的，是林木建巴别塔的。林木呢是洪水之后的第二代，那么就是含着孙儿。所以呢，林木呢是刚刚呢比这个法勒呢是早两代，所以法勒生的时候林木应该是六十几岁，正是他们当时的盛年了。我现在呢就不是盛年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活到四百多岁嘛，对不对？所以六十几岁是盛年了。林禄呢建巴别塔的时候呢，有可能正是法勒生的时候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就分裂开了。其实所有的地理学家都承认，地球的大陆呢其实本来是一块的，如今这些大陆就像一些拼图，你可以把它拼为一块的，对不对？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南美洲跟南美洲跟非洲了，对不对？看进化论的人告诉你啊，这个分裂的过程呢，这需要呢几万几亿年的，但是你告诉我是两亿年的 200 million 怎么算出来的呢？这样算的了，就是他们把这个距离算一算有多远。你知道今天在大西洋的海底还有这个裂缝，它还一直在两边在漂移的，但是速度很慢，它就用那个速度来除这个距离，就给你两亿年了。那个算法呢，正像算我们的交所一样啊，对不对？他今年25岁呢，他去年肯定有长大的，有，你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你应该长高到25了嘛，对不对？ 但是它可能去年只长大概八分之一英寸吧 ，one eighth of an inch， 它这样子量不到了。啊，比如说它去年长了八分之一英寸了，它出生的时候大概二十英寸了，现在呢是七十几英寸了，它已经长了五十英寸了。它从出生到现在长了五十英寸，我们就算它每年长了八分之一英寸，它多少岁？四百岁，你不知道你这么老了。算法就是他们就这样算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其实圣经呢的讲法呢，我们是相信这件事情是很突然的事情。再一次地裂开啊，再一次地裂开是什么？就是火山爆发了，对不对？那这回的火山爆发呢，这些火山灰啊，有没有水把它挤下来？有没有？没有了。这些火山灰呢，就停留在什么？停留在高空了。火山灰呢，既然是黑色的玻璃片，刚才呢给你看过了，这么多的黑色的玻璃片把地球包住的时候，地球怎么样？太阳光进得来吗？进不来了。忽然间这个地球激动了，你晓得了，今天如果来了一个核子战的话，所谓核子冬天呢，这原理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提供啊，那个时候啊，巴别塔的时候，地分裂，地球呢，就全球忽然间火山爆发，地球进入激动的光景。有没有证据呢？有没有证据呢？我们提供证据是这些，是什么？是大毛象啊，这个中文呢？有些翻译叫猛犸 ，mammal， 猛犸。那大家晓得了，在阿拉斯加，在西伯利亚呢的那个陆地上呢，那个陆地呢，那个泥土是很浅的，你知道吧？那浅浅里头下面是什么？是冰层啊 ，permafrost， 对不对？有些地方深到2400英尺这么深啊。才到真正的地。那么在那个冰层里面呢，冰封组呢，你听过了，有找到这种猛犸或者是毛象啊的尸体，有些呢保持了十分的新鲜，但是多数呢都是给那些爱斯基摩人的狗来吃的。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小象呢，在 Beroiska 呢的地方，这个小象啊，这个模型是在台中科学博物馆的。这个小象呢，新鲜到什么样呢？新鲜的人都可以吃的，啊，可以吃骨象爬，啊，那原因是为什么？它激动的很快呀，多么快呢？可怜的小东西啊，它在吃一些小黄瓜 buttercup 吃一半的时候就冷死了，所以死得很快呀，所以它的肉呢，新鲜的不得了。那么诸位，我问你该怎么解释呢？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被冰封在那个雪冰里面的古象怎么解释呢？他们给你的解释是这样，我说进化论的人，他说原来是这样，冰河时期没东西吃，所以这些古象呢就在冰河上到处找地方，不小心掉进冰坑里面激动死。那你说好吧，有没有问题啊？他们如果是在冰川上走的话，这个小象哪里来的小黄瓜不得口，对不对？除非他带着一个包包背包呢，自己带着小黄瓜去了，对不对？这明显的是他这冰冻死的地方呢就在那里吃黄瓜嘛，所以他死的时候他站的地方是有那种亚热带呢跟温带的植物啊，那不是可能到处都见到的，对不对？他们的这解释呢可成问题了。其实呢，你如果是继续在他旁边的冰原挖下去，挖到真正地上的时候，他们发现呢有各种温带跟亚热带 的植物就长在那里，也冰封在那里了。这是什么？很明显，当这个地分裂的时候，火山爆发，这些向上的地方本来是温带的地方了，在自嘲，突然间天气变了，地球进了激动，那么他们就冻死了，下大雪，把他们封在冰里面。这个大陆漂移到北方去呢，它就继续的冰封到现在，对不对？那我们曾经去过Missouri，那里呢有个地方是哪一个总统的名字的 dam 啊？忘记了，啊 ，Hoover， 是不是 Hoover？ Hoover 是在 Hoover 在这里，我是在 Missouri， 还像是 Roosevelt dam 吧？我记得不大清楚啊。那个 dam 那个 site 呢，他们也找到好多这种象的骨头跟象牙，但是没有肉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呢，火山灰掉下来的嘛，天气回暖了。在温带呢就解冻了，腐烂掉了。用在巴别塔的时候地分裂呢来解释呢，是不是比进化论的解释合理多了？弟兄姐妹们呢，今天呢这个分裂的地呢还继续有在漂移哦，从这里边压力到哪里去？到这里去了。太平洋是个什么？是个火圈，对不对？都是火山啊。为什么过去这十年来火山地震忽然间增多了？诸位你要记得，公元2000年快来了，不一定是在公元2000年，我要强调，但是按照圣经的这时间表，主再来的时间十分的近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主耶稣说他回来之前呢，其中一个增加的事情是地震，对不对？忽然间过去的十年来地震事件好多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洪水前呢，好多暴力啊。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我们看罗马书第1章26节到32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一伙攻心，彼此贪恋，然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却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伤当时的报应。今天你会见到这件事情应验的，有没有？有。90年代的医症，艾滋病，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生嫉妒、凶杀、增进、诡诈、多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今天这一切暴力岂不是应验在我们面前吗？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啊，信耶稣呢，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就像一架汽车，我们讲过好多次了，你不要按照造车厂的说明书去做的话，你要随便乱搞的时候呢，你要不用汽油用汽水走不动，你用汽水乱放，就一把火把车子烧掉，对不对？哎，用汽油乱放的话，汽油烧不起了。但是汽油呢，跟你乱放的时候呢，啊，那你只有一把火把车子烧掉了。所以呢，信耶稣是很理性的，很那个 methodical， 是很有那个道理的。信耶稣呢，是需要按部就班的。求主帮助我们呢，在洪水的时候，真的给人类一个第二次的机会。天虹的月了，天虹好像一条通天的大桥，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高不可攀，对不对？但是这个天虹也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肯定了公元，对不对？1999年是从那个降生来算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全球都是这样做？你是无神论的国家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呢是信什么宗教都好，都用耶稣的降生来肯定公元。你记得30年前呢，当时的苏联想要把这个公元改掉，我们是无神论的，为什么可以用耶稣基督的降生来肯定我们的年份呢？结果1992年的1月1号，谁被改掉？苏联改掉了，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亲爱的朋友们，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趁着现在还是耶拿的日子，拯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该跟耶稣建立关系。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再一次记得哦，信耶稣不是买个保险啊，信耶稣是按部就班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按照他的准则来行，那这就是真正信耶稣了。我们呢，对不起，我一直按错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用这个祷告文来结束吧。那么，那我们呢？那个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从此啊，你要带人信主的话，你大概会赔了。你如果是到今天还没有跟我们祷告的，我恳求你跟我们讲吧，让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天上手拉手永远见面，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祷告。我讲一句，愿意的人听我讲一句吧。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真的创造主，降世成为人，来告诉我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从死里复活，叫我得到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的心，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这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自作主张，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赐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相信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谢谢诸位，对不起今天晚上过时过得不得了，但是刚才弟兄说是最后一个晚上吧，对吧？